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7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学会通知，跨越国界与行业的祝愿，全球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韩愈之变，改变观念，亲历方知。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法轮大法学会通知：大法修炼是神圣的、严肃的，在任何时候，每一个修炼人应该以法为师，严格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走正自己的路，切记在任何个人讲真相和弘法中打着师父的名义做事，包括推广大法书籍等，任何人都不配。这样做涉及到动机是否纯正的问题。师父传给我们宇宙大法，每一个大法弟子应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法轮大法学会，2026年5月10日。
跨越国界与行业的祝愿，全球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之窗综合报道，随着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临近，加拿大、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已进入高潮。根据明慧网5月10日与11日的最新消息，编辑部已收到海内外数以万计的贺卡与贺信，形成了一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跨越国界、文化与阶层的线下庆典和线上欢聚。
中国大陆70多个行业及各省市的深情致意。尽管面临常年的环境压力，中国大陆修炼者的祝贺热情依然不减。据报道，仅在5月10日与11日两天内，明慧网便刊登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5800多份贺卡、贺信，行业覆盖广泛，祝贺者来自医疗、教育、金融、外交、司法、军警、航空、科研等70多个专业领域。其中，北京外交系统的学员在贺词中表示，很高兴与全球各国各族裔学员携手一道同庆同贺这个节日。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的学员在贺信中表示，又到五月槐花香，尽管历经风雨，他们依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修炼如初。各阶层共鸣，除了修炼者，许多了解真相的普通民众、支持者也纷纷发来贺词。一位来自山东的村民写道，俺村的人对法轮功学员非常敬佩，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思想境界和常人不一样，光做好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其中有个学员过去佝偻病很严重，全村出名的老病号，学法轮功后不治自愈，健健康康，年年参加户外义务扫雪，助人为乐。
国际社会正要褒奖与全球联动，在海外，庆祝活动保持着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特点。加拿大政要致贺，截至5月8日至10日，已有包括联邦国会议员、保守党副党魁梅丽莎·兰茨曼 渥太华市长在内的36位政要亲临庆典现场，或发出贺信与祝贺影片，政要们高度赞扬真善忍对提升社区道德与民众福祉的贡献。
美国的纽约、旧金山举办了盛大的游行与集会，路人纷纷表示感受到能量与祥和。纽约州议会也加入了庆祝活动，正式通过编号为1648的立法决议，题为纪念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
在大洋洲与亚洲，澳洲悉尼和珀斯、新西兰、日本东京、台湾高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也纷纷举办活动。悉尼民众赞扬法轮功学员是在守护人类的道德底线。
欧洲的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的学员在街头传递资讯，吸引许多年轻人驻足，更有大学生表示人人都应牢记真善人。英国波帕特勋爵、英国著名人权活动家、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在提前发来的信函中写道，我深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重要性，我仅此对本次盛会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希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彰显深远意义，我期待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结语：和平与坚韧的象征。这两天内，明慧网密集发布的数以千计的贺卡与报道，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及其周围公众的节日祝愿，更向社会大众展示了法轮功群体在长达27年的政治迫害中依然保持善良、理性与坚韧的姿态。正如一位纽约艺术家 Tim Shaw 在集会现场受访时所说，希望整个世界都拥有和法轮功一样的价值观，真善忍。如果大家都拥有这样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将不会有战争和麻烦，有的只是自由。
新闻背景：513的双重意义。今年是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4周年。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首期讲法班，因其显著的健身效果与提升道德的教导，尽管1999年7月开始在中国受到全面打压，仍在其后的27年中迅速传遍中国及世界100多个国家。
全球各地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在2026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红传于世34周年之际，中国大陆31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与世界各国各族裔的大法弟子、有缘的民众一起同庆这个给众生带来光明的伟大日子。大法弟子表示，在这幕后的乱世中，我们谨记师尊的嘱托，始终如一，在法中不断升华与提高。在这浩瀚宇宙中伟大而辉煌的一瞬间，抓紧时间完成使命，让更多的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马克·萨特克里夫代表市议会宣布今年5月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月，这是该市第15年褒奖法轮大法团体。加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5日齐聚国会山，19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到场致辞，与法轮功学员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盛赞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议员们盛赞法轮功修炼者坚守的真善忍理念以及对社区的贡献，赞扬法轮功修炼者虽长期遭受迫害，却仍坚持信仰的坚韧不屈，并表示坚定支持法轮功。议员们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跨国镇压，对家国民选官员的威胁恐吓， 同时警醒人们迫害已跨越国界，加拿大必须采取行动防御。
加拿大温哥华岛纳奈莫市市长伦纳德·克罗格第四次为法轮大法日升旗，市长说，法轮功学员在我们的社区非常受欢迎，我很高兴欢迎法轮大法来到这里。他表示，我支持法轮大法。
美国首都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日在国家广场集体练功，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位于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颁发特别褒奖，恭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他在褒奖证书中写道，因为您展现了高度的诚信和能力，赢得了我们极大的信任和尊重，我们非常高兴地授予您州长嘉奖令，感谢您为本州公民所做出的杰出服务。马里兰州众议院议长乔塞琳 A. 佩尼亚·梅尔尼克致贺信，祝贺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通过了由一州第五区参议员克莱西亚·柯林斯提出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34周年的褒奖。伊利诺伊州的柏林布鲁克市、东莫林市、威尔梅特市、摩顿格罗夫市四个城市颁发褒奖或贺信，宣布这些城市的法轮大法日或法轮大法周，表彰法轮大法为社区、美国和世界各地所做的贡献，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市长约翰·尤因颁发褒奖，宣布2026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他在褒奖信中说，每年5月13日庆祝法轮大法日，纪念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并赞扬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福蒙特州巴尔市市长托马斯 J. 洛宗颁发褒奖，宣布2026年5月13日为巴尔市法轮大法日。
台湾云林、嘉义和台南，简称云嘉南等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3日在嘉义市中央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庆典和圆游会，同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当地多位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也到现场表达祝贺和支持，包括立法委员王美惠、市议员傅大伟、王浩、黄敏修、陈家平、林伟轩等，同时嘉义市议长、副议长、立委及十位市议员均赠礼表达祝贺。嘉义市政府民政处处长杨章建南代表市长黄敏惠前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感谢时说，感谢法轮大法对嘉义市政府长期以来的支持。
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9日星期六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活动现场气氛祥和喜庆，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人们前来观赏，活动还获得了新西兰政界人士的支持与祝福，包括奥克兰市长韦恩·布朗、副总理大卫·西摩办公室、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办公室以及绿党议员马拉马·戴维森办公室等发来的贺信与祝愿。
澳洲首都堪培拉法轮功学员5月2日在梅尔罗斯高中礼堂举行了社区联欢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多位当地政要、社团领袖、各界人士与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共襄盛举，迎接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首都行政区独立议员卡里克对受邀参加当天的庆祝活动感到很开心，并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和学习法轮功功法。他盛赞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地在当今社会传播真善忍价值观，并赞扬法轮大法 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坚强与安宁，造福世界。
英国法轮功学员5月9日在伦敦中心城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游行与集会，庆祝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普及于世。波帕特勋爵和英国著名人权活动家、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提前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希望活动顺利进行的祝愿。罗杰斯在来信中说，你们所秉持的真善忍价值观是真正值得颂扬的价值，然而今天不仅是一个庆祝的日子，这一时刻也提醒我们，并以此呼吁全世界关注目前仍在中国持续发生的迫害。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我心碎，也每日叩问着我的良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太久最残酷、最骇人听闻的镇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深刻挑战的世界，战争、冲突、经济困局、威权主义的威胁以及跨国镇压的阴霾。在这些黑暗和动荡的时刻，我想说，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善、忍。
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是本市重要文化活动的举办地之一。5月9日，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喜庆的腰鼓声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来自瑞典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此举办庆典活动，迎接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瑞典国会议员马尔库斯·维切尔、尼玛·古拉姆、阿里·普尔、艾玛·奥斯特姆、科斯特特意为当天的庆祝活动发来贺词和视频恭贺。
法国法轮功学员5月1日在巴黎皇家宫殿广场举行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无限感恩和崇敬。恭祝李洪志师父华诞。雅克是教师，他回忆自己得法修炼的经历，感谢师尊教导引领并保护他在修炼的道路上成长，使他成为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高科先生于2023年6月被警察绑架，随后被法院非法判处4年半。他被截入齐齐哈尔泰来监狱后遭受长期折磨，精神被摧残至严重失常，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送往泰来监狱医院抢救。近日传出消息，高科先生已于2026年4月20日前后被迫害致死，终年约72岁。高科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裕民小学退休教师，先后16次被非法关押，5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受了极端残酷的折磨，多次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法轮功学员汤志伟、刘雪梅夫妇被跟踪监控，于2025年10月12日晚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抄家抢劫，随后被关押在梅州市看守所构陷。2026年4月底传出消息，梅县区法院已对二人非法判刑8年，并勒索罚款12万元。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德全曾被入冤狱10年。2024年春，他再次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遭构陷。近日传出消息，他又被非法判刑6年，目前被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这已是他第三次遭受冤狱。1998年，他与弟弟李德祥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7年来， 兄弟二人因坚持信仰，多次遭社区人员骚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判刑，在监狱中因拒绝放弃修炼而遭酷刑、电击、洗脑和强迫转化。李德祥两次被冤判，李德全三次被非法判刑。
湖南省株洲市法轮功学员刘荣培女士今年63岁，2026年2月10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她四天前不幸丧母。刘荣培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2026年5月初家人和朋友得知刘荣培女士被株洲市芦淞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79岁的退休高级教师、法轮功学员刘菊花于2025年8月25日被国保绑架，随后遭非法关押与构陷。2026年2月10日，他被武学法院非法开庭审理。4月20日，法院在无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他判刑两年。老人此前已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长达九年半，在湖北沙洋劳教所、湖南白马垄劳教所、武汉女子监狱遭受残忍虐待与体罚，多次濒临死亡与精神崩溃。刘菊花退休前任黄州区赤壁教育组教研室主任，他曾在国家级、省级教学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多篇获人教社、省教研室优秀论文奖，是同事与学生公认的好教师。
山东省沂南县法轮功学员庞志华今年50岁左右，因在微信发给朋友法轮大法好而被国保绑架关押半年，已经被秘密非法判刑一年。2025年10月份，庞志华用手机微信给朋友发送了一条内容是法轮大法好的美好消息，被沂南县网警过滤窥见。庞志华随即遭到沂南县国保大队和双侯镇派出所警察协警的绑架，他被劫持到沂南县看守所逼供陷害。
北京市怀柔区法轮功学员李凤书女今年73岁，2025年6月初，李凤书被怀柔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泉河派出所绑架，被关押在顺义看守所，15天后被取保候审。2025年6月28日，怀柔公安、国保和泉河派出所再次将李凤书绑架，随后关入顺义看守所。2026年4月17日，怀柔区法院对他非法开庭，随后他被非法判刑一年。
接下来的大陆综合将为您播送两篇明慧之窗的文章，兰香透寒窗，一对知识分子夫妇的受难与风骨，及一个女儿的转变，压力中我与父母站到了一起。
请听明慧之窗文章，题目是兰香透寒窗，一对知识分子夫妇的受难与风骨。在济南这座古城里，刘和平与张成兰曾拥有最安稳的书斋生活，一位是深耕法学兼任律师的法律研究室主任，一位是严谨细致的工信局工程师。然而过去的20年，他们却被投入黑牢，没有人身自由。2026年3月13日，刘如平65岁与张成兰62岁遭济南市长清区法院非法开庭，随后刘如平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张成兰被枉判三年，二人共被勒索罚金18000元。这已是刘如平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张成兰第二次被非法判刑，这还不算他们经受过的劳教所迫害。在中国，一个人被投入劳教所，作为奴工关押两年，不需要经任何法律程序，到期了还可以加期再关两年。 第一部分，蓝之清淡，当荣华化作小板凳。一个纯净的人应像兰花一样耐得清淡，这是张成兰在尚有人身自由时写给狱中丈夫的信。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刘如平曾被强制坐在直径不过数寸的小板凳上，每天18个小时，从黎明到深夜，他的臀部做到溃烂，血肉与衣裤粘连，那是肉体对硬质世界的无声抗议。原本握笔翻阅法典的双手被束缚在膝盖上，刘如平只是平静地挺直脊梁，他内心的兰香在那种被剥夺了社交、书籍与自由的清淡中愈发浓郁，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当生存条件被降至最低时，精神的维度反而触及到了最高处。第二部分，梅之苦寒，在零下温度的真善人。张成兰在女子劳教所经历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梅花苦寒。那是一个北方的冬夜，窗户被包夹人员故意敞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长驱直入，张成兰被禁止穿棉衣，他蜷缩在小屋的角落，双脚肿胀的发紫，像是冬日里被冻裂的树皮。但在那样的时刻，他想起的是自己修炼后的那个下午，银行多给了100元钱，他特意冒雨回去退还，因为守住诚实二字对他很重要。这种对道德底线的守护，让他在酷刑面前拥有了梅花的禀赋。警察逼他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以换取温暖，他却用冻僵的双手坚持信仰。对他而言，背叛比冻死更冰冷。在这场关于意志的严酷磨难中，他守住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脊梁。第三部分，莲之纯净，慈悲中没有敌人。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暴力交锋的瞬间，当刘如平被电棍电击的嘴唇焦黑，面目全非时，他看着施暴的警察郑万新，眼中竟流露出遗憾与怜悯。他说，法轮功学员没有敌人，我只是遗憾救不了你。这就是莲花的纯净，莲之美在于它出淤泥而不染。他们看穿了那暴力的外壳下是施暴者灵魂的枯萎与恐惧。在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中，他们仍在努力唤醒那些在名誉、经济、肉体三重迫害面前散落的良知。第四部分，风雪中的守望。刘如平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农经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曾在济南市长清区计划委员会工作。1993年10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并授予律师资格，后为济南市长清区党校法律研究室主任兼顺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妻子张成兰，济南市长清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工程师。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夫妻二人都有体面且收入稳定的职业，儿子聪明懂事，兄弟姐妹之间和睦融洽，一家人其乐融融。如果没有这场邪恶的迫害，这原本是一个令人羡慕幸福安宁的家庭。刘如平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前他患有的肠胃炎、神经衰弱、咽喉炎等疾病消失了。修炼后，无论在法律教学、律师业务还是日常生活中，他都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讲真话、办实事、与人为善、遇事向内找。他的品行赢得了同事、当事人以及街坊邻里的广泛赞誉，他的法律教学也深受学员认可。看到丈夫修炼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张成兰在2005年春天也开始修炼。他本就具备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修炼后更加平和善良，无论是单位同事、亲戚、同学、朋友还是邻居， 都非常认可他，尊重他。如今2026年5月年过六旬的他们再次双双入狱，工资被截断，家庭被撕裂，但正如张成兰信中所言，他们在转化即可自由的诱惑面前选择了保持良知。转化只接受强制洗脑，背叛师门。他们在中国那个让灵魂荒芜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在道德不值钱的时代寒流中保持品德，这种力量终将穿透高墙，让世人看见善的力量远比暴力更恒久，更有益于身心健康。良知是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
请听明慧之窗文章，题目是一个女儿的转变，压力中我与父母站到了一起。作者王静，化名中国大陆。母亲当年跟我说学大法很好时，我扑哧一笑，这样对她说：妈妈呀，我只需要钱，你就给我钱吧，这才实惠。我曾经翻看过法轮功书籍，当时只觉得书中要求做事要先考虑别人，骂不还口，要求挺高的，我可做不到。我那时刚买了房，整天寻思的是先挣钱还债，现实点儿。后来就把大法书还给了母亲。再后来，当母亲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能修成佛道神。我一听很高兴，赶紧说：妈，真好，你们都修成了，我们有多高兴呀。其实当时我想的是，父母要是能修成神仙，就不用我们兄妹三人给养老了，心里是算计又自私。第一部分，恐惧中我们给父母的压力。我父母他们在1997年就开始修炼。1999年7月20日之后，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开始，我们家就没有消停过。记得在2000年过年期间，母亲被公安非法拘留在看守所里，我们兄妹三人还有我姑姑等亲戚，很多人都回老家跟我父亲开战，让他写放弃练功的保证书，因为担心他如果不写，也会像母亲一样被拘留。我家是大家族，亲戚很多，家里就像炸锅一样，大家轮番向父亲施压。父亲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任凭我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父亲说：我一身病练好了，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说真话不行吗？你们怎么善恶不分，眼睁睁看我一身病全好了，这不是事实吗？后来父亲不断重复这些话，大家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不欢而散。家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惨状，母亲被绑架进看守所，家里只有父亲和80多岁的奶奶，我非常伤感，有些窒息的感觉。哥哥更加生气，他一气之下把父母天天练功用的录音机扔到院里砸坏了，还搜出他们的法轮功书籍也毁掉了。那时哥哥真的认为这样做是为父母好，后来才明白这是颠倒了善恶黑白。第二部分，开始反思，我的立场对吗？母亲被非法拘留期间，身为警察的哥哥告诉我，如果妈出看守所时是低着头很害臊的话，说明她转化接受强制洗脑了。反之，她如果乐呵呵地出来，抬头挺胸，那就是没有转化，她还要继续修炼的。母亲果然是哥哥说的那样， 抬头挺胸，面带笑容地走出看守所的。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母亲坦坦荡荡做个好人，坚持走在诚实做人、保持善良的路上。然而，母亲回家后，我家开始了两天一小战，三天一大战。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到气处，甚至把一盆水浇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却很平静，她擦了擦身上，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眼睁睁看着我们娘三个练功，病都没有了，现在身体都很健康，给你们都减轻了负担。奶奶19岁时就得了一种怪病，说晕就晕，你父亲也是疾病缠身，吃药也不好，经常往返北京各大医院，加上腰椎间盘突出，连班也上不了，整天活受罪，那罪谁能替？母亲还说，什么能使我们健康、幸福、快乐？修大法，这些病都好了，这是不是真事？该不该报恩？师父不但帮我们清理了身体，还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有错吗？做人，我们得有良心呀。大恩不言谢，何况师父没要我们一分钱，却给了我们那么多，大法我们修定了。母亲坚决的声音回荡在房间，我的内心有点被母亲的话震动了。渐渐的，我们兄妹不再给他们施压，反而遇到警察有骚扰行动时，通知亲戚们赶紧去母亲家保护他们。这些年来，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一次次在我家跟上门骚扰的警察周旋，来保护我父母和奶奶。第三部分，父母曾经被迫流离失所。后来，迫害形势更严重了。2001年，本地区乡镇派出所大队干部有20多人闯入我们家中，要强行带走我父亲去洗脑班，让他们放弃信仰。父亲和他们讲道理，他们根本不听，只说执行命令。最后，父亲只能找理由先离开家。想想也没有哪里能去，他最后跑到了大山的山洞里。父亲在很冷的山上度过了几天，夜里寒气逼人，他趁警察没在，偷偷回家拿大衣，才度过了严寒。那些官员找不到父亲，就在一个夜晚砸门跳墙，直接闯进了我家。一看家里只有80多岁的奶奶一人，才灰灰地离开。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信仰，年迈的父母曾几度离家，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第四部分，母亲的语重心长打动了我的心。2001年新年，央视的天安门自焚新闻一出，震惊全中国，震懵了许多人。正月，母亲来我家，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弟子不杀生，怎会自杀？母亲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静下心来看看这本书吧，你自己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还启发我，为什么中共这样花大力气丑化法轮功，又毁书，毁大法的所有资料呢？母亲说的书是《转法轮》。是啊，我想了想，突然像厚厚的壳裂开了一丝缝隙，耀眼的光从缝中穿越了进来。回想起来，母亲对谁都好，在村子里，人们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她能害我吗？这些年，我没少听到发生在奶奶、父亲身上的神奇事例，还有其他学员的修炼故事。他们常说，你们不能善恶不分呀，你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真实的一切你们是知道的。父母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我开始思考，是呀， 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父母都是五六十岁的山里老人，面对亲朋好友的不理解，兄弟姐妹背地里的讥笑嘲讽，再加上子女的无理要挟，这种压力下还要面临随时都可能的绑架、非法拘留、洗脑般关押、非法劳教乃至判刑，父母却始终都坚定信仰，始终祥和地对待一切。这个胆量和气度是从哪来的呢？我这个父母的小棉袄，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感觉到了两位老人的不一般。于是我渐渐有了一念，我要看看书中有什么样的力量。再后来，我看了书，我看着书中的道理，有时会发自内心地说出声来，真好，真的太对了。我想，人平时做坏事了，还得提防着别人，真是累。做个好人，坦坦荡荡的多好。不知不觉中，我也走入了修炼。结语：奶奶坚持修大法，活到105岁高寿，在2022年12月无疾而终。在恐惧和压力中，我曾胁迫父母放弃善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理性让我不封闭自己，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反思，让我最终抛弃了以前的想法，也成为和父母一样的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我想，不论前路如何难走，有多少不确定性，我们都会站在一起，互相扶持，走好以后的人生路。试想，像这样稳定的家庭结构和高寿老人，其实是减少了多少国家社保与维稳的开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题目是看清妒忌心和怨恨心，修取它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6号。我知道妒忌心、怨恨心等这些人心自己都有，也很重。我想去掉他们，但是我没能清晰地认清他们，他们就存在于我的身体内，支配着我，左右着我，使我一碰到某些事情就会被这些人心折磨得痛苦、难受。最近通过一件事情，这些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毫不掩饰，使我看清了他们的存在，认清了他们的模样，从而去掉了这些不好的人心。在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这些人心再也无法支配我、带动我了。我的心变得平静安详，我感到好轻松、好幸福。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身边有一位亲戚同修，他爱撒谎，在一些生活中的事情，他习以为常的隐瞒、撒谎。那天，我又听说了一件他欺骗他丈夫的事情。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隐瞒，也不应该隐瞒，他就把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成那样，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是个事，因为撒谎已经形成习惯了。当时我就愤愤不平，怎么能这样呢？修炼人怎么能老是这样撒谎呢？我表现的情绪异常激动，怨恨这样的行为，也怨恨这样的人。我其实讨厌他这个人也由来已久了，只是现在他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好的行为，使我更加讨厌他了。他也是一个不让人说的人，从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有人指出了他的问题，他就会针对别人，给人小鞋穿。所以，其他亲戚同修、其他同修也不敢给他指出来。我很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还自称是修炼人。我的心被搅得那么不平，言语激烈，一副气呼呼的样子，我感叹，为什么我生命中要安排一个这样的人？ 一开始我认为我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因为他的问题我才这样的。可后来回到家后，得知这位亲戚对我那天的表现很是厌恶，我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本来事情过后我都会找自己，这件事情之后我又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并结合着家人同修的意见。那一天的一幕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了我那时的表现，那样的情绪激烈，愤愤不平，那副模样就是妒忌心、怨恨心生动的表现，淋漓尽致。我一下子看到了他们的存在，找到了他们。我对那位同修的不满、怨恨，不是妒忌心、怨恨心的真实体现吗？他们表现得还不够生动吗？还看不清楚吗？内心已经被搅成那样了。我同时想象着另外一种情景，如果在没有妒忌心、怨恨心的情况下，会是一种什么表现？当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就只是知道了一件事情而已，内心不会起任何的波澜，依旧是平静如水的，只是有一种对这位同修的同情，因为他在这方面没有修好，不符合法的标准要求，有待修炼提高，仅此而已，不会生气，不会波澜起伏，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又联想到，如果没有妒忌心，当得知他们的师父让姜子牙封神后，申公豹会怎样呢？他在心里只是哦了一下，哦，知道了，好的，仅此而已，内心没有任何波动，也不会有任何不满。如果灵隐寺的方丈没有妒忌心，当得知济公的神通后，他会是怎样呢？他会想着自己的修为还远不如济公，应该多向济公请教学习，今后也要更加精进修行，还要让全寺的僧人都向他学习，心里为济公感到高兴，内心升起对济公的尊敬。如果转法轮里讲到的那个单位里没有被提拔的同事没有妒忌心，会是怎样呢？他应该是真心的为被提拔的同事高兴，自己虽然比他能干，却没被提拔，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欣然接受，内心没有任何不平，然后高高兴兴的该干嘛干嘛去了。经过这件事情，使我真的认清了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他们多么的丑陋，又多么的折磨人，让人内心不得安宁，痛苦不堪。通过这件事情，妒忌心、怨恨心暴露了出来，再也藏不住了。我找到了他们，看清了他们，分清了他们，找到自我。我不再允许这些不好的生命在我这里存在，他们就只有被清除的份儿了。反过来，我又想，我身边的这位亲戚同修，看似行为不好，还常常伤害我，令我感到痛苦，所以我讨厌他，怨恨他。其实，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他真的是在帮我啊，他恰恰是在帮助我，而不是在伤害我。修炼人应该反过来看问题，他每次对我的伤害，就是在帮我发掘一颗人心，预示着又一颗人心被暴露出来了，准备着要去掉了。这是多么好的事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些人心怎么去呢？我们又不是到人这儿来过日子的，只想舒舒服服的过，人心不被触动，那执着心怎么去呢？怎么提高层次呢？怎么返本归真呢？所以当我感到人心被触动而感到痛苦的时候，要认识到又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发生了啊，我心里应该感到高兴啊，然后认认真真的去找这颗人心，去掉它。怎么还当做不好的事情了呢？不能再站在常人的层次看问题了。我深刻地体会到，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安排，就是安排这位同修来帮助我修炼的。没有他在我生命中出现，谁来帮我创造这些取人心的机会呢？他花费着自己的时间、生命，来实际演出，帮我创造提高心性的机会。或许他不是出于好意， 但对我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就是应该真心的感谢他。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